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我们还在庆祝新年的节日氛围里，所以首先呢，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组祝愿我们每一位亲情家人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是程明，祝贺大家喜乐平安。
大家好，新岁平安，我是孟远，盼望大家在2025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生命有一些新的恩典，然后我们可以一年又一年数算主耶稣的恩典呀。
是，每当我们一年一年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生出的就是不尽的感恩，因为我们每一天生命的留存都在神的手里。那么在之前的几周里面，我们有一位家人特别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说一说对琼瑶女士去世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她遗书公布的时候呢，全网络认识琼瑶的人可能都读过她的遗书，透过琼瑶的遗书也给我们很多人带来了一些思考。我们生命的留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还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琼瑶采取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
嗯，
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聊聊这个问题，也是想让大家在新年伊始就要思考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怎样的一个价值。
嗯，在我们进入这个讨论分享之前哈，因为这一期是2025年的第一期嘛，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天回答这个家人的请求呢？就是他想问我们的想法哈，是因为我们在2025年也为大家预告，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新的板块，就叫做家人想问。那也就是小小的预告，未来可能会不定期的掉落这个小板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选择这个家人他给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选在这个周五来回答大家。就未来可能大家有各样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比如有些什么新鲜的事发生，你想问我们的意见的时候，也欢迎你用各样方式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家人想问这样一个新的板块里跟大家来聊一聊。也许我们提供的不一定是全备的一个答案，但我相信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各自新的视角，我们需要彼此在生命中相互做对方的提醒啊，鼓励啊。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选了这个话题，看似沉重，但却是正中生命的靶心呢。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去哪里，我们才能把每一天活得更像样子。
嗯，
对，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事情是很沉重，但是我们想通过琼瑶他亲生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要看到他的行为里边，如果是没有信仰的人看到的绝望，因为他自己就是没有信仰的人。而我们做基督徒来说，我们想跟大家说，生命不是死了之后就绝望了，就没有盼望的，其实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
嗯，琼瑶去世的时候呢，我太太是最先告知我的，她说你知道吗，琼瑶去世了。我心里一愣，我说是那个写了好多言情小说，她在书也拍了好多电视剧那个琼瑶吗？她说是啊，当然还有哪一位琼瑶，她说她是自杀的，并且呢她把她的遗书还详细的公布出来了。当时我也非常好奇，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她的遗书。我看过她的遗书之后呢，我生出来的感觉就是太可惜了，他居然在死的时候还不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他生命最终的意义价值没有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找到一个永恒的答案。他说他就像蝴蝶一样翩然地飞去了，然后他还抱怨上苍对于生命的设计不是很好， 特别是说人到年老的时候，衰退啊，生病啊，或者是要承受一些痛苦的这些治疗呢？他说这是给人带来多大的折磨呢？他说我不忍这种惨状，我不要那样死亡，最终自己就结束了生命。我们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里，他自己说结束就结束了，然后抱怨我们的神给生命设计的不好。后来我跟我太太说，你看这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最终不知道他的生命去到哪里，然后自我到一定程度，我要自己来决定我生命的结束。其实想一想，我们人生来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那我们死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他预定的旨意。琼瑶看似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不知道他最终的灵魂要去到哪儿呢？不是他自己决定的。这样的一位渴望自由、渴望自主的一个人，最终他仍然没有在我们的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嗯，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是第一时间，当这一封遗书满天飞的时候，我收到的是我的好朋友直接给我的微信。你知道吗？你读了吗？我很惊讶，我说什么？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读完了他的文字以后，气愤，我非常的气愤，那个血都攻头的那种气愤。 我说为什么气愤呢？因为琼瑶一生都没有看透生命的本相，他根本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却用他的文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女孩。到最后的时候，他不但有文字还有视频，他所写的并不是生命的真相啊，迷惑性太强了。他不知道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并且大多数时候我们进入老年生活，身体年迈会慢慢慢慢，像他说的可能会有卧床老人，这个时候他说是不人道，对老人不好。可是他不知道生命的真相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呢？那是因为人犯罪，这是一个罪的世界呀，充满了罪呀，人在罪的世界里就是要受这么多的折磨的。如果允许我用这个词哈，因为他在遗书中说了啊，人到将死的时候会受很多的折磨，这虽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这就是真相。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让人不喜悦的惨状啊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位女士要选择死亡方式要自己做主的原因是她害怕那个惨状，她不要经历那样的人之将老的所有的折磨，所以她留下遗书，自以为是翩然离开这个世界了。她觉着她逃开了这个罪的惩罚，其实这不是真相啊，真相是按着命定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会受尽各样的痛苦，在世上有苦难啊，这是生命的真相啊。就算是这一个文豪，他从他自己青春的时候用他的笔写出来无数的所谓的浪漫的爱情小说，我其实气愤的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就是当年14、15岁的时候读的第一本爱情小说就是他写的呀，影响了我很多很多年。可是我到现在真的是被圣灵给我很多很多对于真理的追求之后，我再读他的文字，我惊觉，我真的突然间发现15岁的我怎么这么愚拙呀，真的在我们没有辨识力的时候读到他的文字，我们会上当受骗的。我相信这一位我们的家人让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以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我也会担忧啊。我第二个气愤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文字让众人公开的阅读，会迷惑了很多很多人啊。因为关于生命，关于人的死亡，人的灵魂，它在文字之间真的没有答案，他自以为的答案就是迷惑性极强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新年来聊一聊这个事件啊？因为我们人是有灵魂的，人自己选择死亡的时候，他写的那些话，他到最后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魂。但开篇第一句他说他想让他的灵魂翩然，看似美好，但其实他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魂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到底去哪儿，他凭什么如此笃定他的灵就在天上呢？因为天堂和地狱是对应的呀。所以我非常生气和气愤，他留下了这样一个迷惑性极强的遗书，而且他自己的灵魂按照我们圣经给的真理是没有办法享受他自以为的在天上的翩然的，他的去处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可以明白，看他的书，看他的电视剧长大的女生哈，像梦圆这样子的，哇，我觉得感触一定是非常的强烈的。还有一些女生，如果说没有信耶稣的话，她们可能不会有愤怒，她们只会觉得可惜啊，可惜啊，我们这个爱戴的大文豪啊，就这样子去了，让我们这么崇拜的一个大文豪，没有把这个生命想明白。最后好像很浪漫就飘走了，飘然的飞翔出去了，到底去哪里呢？他没有笃定他到底去哪了，就是纯粹的想象，就是非常的凄凉。特别是女生看完之后对他们生命意义的理解，我觉得是强大的冲击。虽然他说年轻人啊，不要学我，你们不要去轻生哈，我跟你们不一样，他嘴里说的是这样子，大家听到的并不是这样，大家受到震撼的而是他的行为， 他的心灵已经是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了。他这个遗书负能量很重的，让年轻的一代也好，中年的一代也好，哇，如果是他们也遇到这样子的在生命上的挫折或者是疾病的痛苦煎熬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样板，当作一个榜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确实就是可怕，而且有毒，都会毒害到人的思维里、情感里，就是有毒。这个毒素还不浅呢，就是中毒会很深很深的，因为他的文字描述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迷惑性。比如他最后的结语，希望大家可以健康快乐，活得潇潇洒洒，就这六个字，活得潇潇洒洒，就是有毒。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真的要好好扪心自问，我有没有灵魂？我的灵魂真的就这样在肉身里活得潇潇洒洒一辈子，然后可以潇潇洒洒的选择自己离开吗？摸着自己的良知，其实你自己要真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连琼瑶这样的人，他自以为的活得潇潇洒洒的人，他到最后其实留下的遗书是绝望的。如果你细读他的字里行间，他希望大家为他笑，为他高歌，为他飞舞，他觉得自己潇潇洒洒，但是他也透露了一个真相，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魂，所以他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任何笔墨来写，因为他写不出来呀。他能写的篇幅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他的潇洒，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好好问问自己有没有灵魂，他也说为什么造物主把人安排成这个样子，好像安排的不是太好。所以你看吗，这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到生命的最后，他以为他可以做主，但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问题他没有答案，他不知道我有没有灵魂，他不知道为什么人的生命是被这样安排的。这最后的问题都指向原来我们生命是有人安排好的，他也相信要这样子过一生是有一些不可抗力安排的。为什么我人要这样呢？为什么人要经历生老病死呢？他其实没有答案的，但是因为他的文字迷惑性太强了，活得潇潇洒洒，然后像他所期待的也要选择死得潇潇洒洒，实际上他这样的选择真的有毒，忽略了生命最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灵魂真的有地狱呢，那是永恒的地狱啊。他迷惑是因为他把真相掩盖了，当然不是责怪，其实我还挺敬重他的，从文学视角考量我是敬重他的，因为我觉得文笔真的是好，可是这当中的毒素有多少啊。祈求吧，圣灵保护师帮助我可以有辨识力，读了这些文字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要把自己的灵向着神敞开，因为真的有一位造物主，我们的灵是他亲自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呢。如果我们活着不为我们的灵魂去寻找真相，那就是到面对死亡的时候，所有的自以为是都是一场虚空，比虚空更可怕，就是圣经的真相告诉我们，既有造物主，那我们的灵魂要么是在天堂，要么真的是下地狱的呀。
对，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将我所有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应许永远不改变。 消失就不见了，如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将我所有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应许永远不改变，将我所有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应许永远不改变。
琼瑶的这个遗书，它宣扬了一种错误的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观，背后实际上是否认了有天堂有地狱之分。尽管在遗书说我在天之灵会与你们共舞，但是前面却说我不知道人类有没有灵魂。这自相矛盾的话语代表了他内心的恐惧、绝望，甚至是对人生迷茫，没有答案，因为他没有来到神的里面去听神的话语，去寻找答案。那对于我们就要反思了，确切的知道生命的终点最终就是天堂和地狱，将来就是与神在一起和与神永远隔绝，那我们每一天就应该有着勤勉的与主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对，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边的，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两段圣经。第一段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二章第六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嗯，
这些都是圣经神说的话哈，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笃信的，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要么我们会去天堂，要么我们会去地狱的。
是啊，也希望聊这个关于死亡、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话题呢，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小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好好思量永恒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知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告诉我们死亡、阴间还有复活，那我们既然受了这全备的恩典，又怎样才能把我们这救恩传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呢？尽我们所能把每一天都过好呢？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分享这一天的这个话题哈。我自己对于2025年为我自己的祷告，我希望我更加珍惜主耶稣给我的救恩，在我能够力所能及的所有机会里传扬福音。因为神的心意是让灵魂可以得救，他不愿意人的灵魂被撇在阴间，乃愿每一个灵魂都有得救的机会。也借助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这个节目组，为所有亲情的家人们来祷告，愿亲爱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既已得救，就在蒙恩得救的恩典上立上加力。若是我们身边还有未信的，我们心中有负担的，灵魂没有得救的人，愿主耶稣也给我们力量，在真理上自己长进，也将福音传给我们周边的人，使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
阿们，
阿们。
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限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
求，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身，将杯子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字架宣告我已得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